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了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哎，听众朋友好，我是朱恩蒙。
哎呀，蒙哥啊，你看你一脸憔悴，声音又这样子哈，
有这么严重吗？
难不成又染上了风寒呢？
哎呀，一点点嘛。
哎呀，你看最近是阴雨绵绵的。
是啊，你很得意啊，你这个流感预防针没打到现在呢，还没有出乱子，一个月过去了，是吧？
那你打了怎么还这样子呢？
我也没打。
你也没打，哎呀，那你那时候还说我，这个的确最近呢，这个礼拜五啊，真的是心情非常的低落。
为什么呢？
哎呀，这个礼拜六要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
哎呦。
这个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啊。这个最近呢真的是要好好的保养身子啊。
就是你来跟我做个节目，说不定回家你就病了。
没关系，我已经做好了防护措施，来之前都已经喝了很多中药。所以我们今天呢无所不谈的内容呢，就要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咯。
请说。
我们人生的终点站啊，这个葬礼的问题。
我生病就跟我谈葬礼。
间接诅咒蒙哥。我还好了，蒙哥看你这个样子呢，最起码还可以撑个五年的。
五年不错了。五年已经不错了，主要是还没有来的话。五年很长啊。
这个蒙哥，我相信您这方面的经验绝对比在下更丰富啊，参加过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葬礼吧。
多少参加过一些了，还没有这么多。但是
还没这么多。
参加过一些，对。
主持过一些吧，哈，
没错。
您在主持葬礼啊，跟这个参加人家的婚礼啊，这两个的心态上面呢，你们参加者，特别是你也是在算是一个主礼的人了、您自己的感受是如何？
我有个基本原则是不太参加婚礼的。
您不太参加婚礼？
对啊。
那到时候您女儿出嫁的时候，是我代表你参加当女方家长是吧？
这个心情啊，其实去葬礼的时候心情蛮好的。
啊？这样讲、
比去婚礼的时候心情好，这是讲实话。
真的、去葬礼的时候心情、去比婚礼的时候心情好。
因为就像你讲了，我去的葬礼多半都是我们认识的人，已经信主的人，主到最后把他平平安安的接去了，这个是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深深知道他在哪里，因此绝对是有一个非常平安的心去参加。对，参加婚礼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你看这对新人呐、你30岁看20岁，50岁看20岁，心情不太一样的。
怎讲？
你总觉得他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明天如何还不晓得，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一片欢乐声中呢，他们的未来是如何，其实是个未知数。
对，不像去葬礼。对不对？去葬礼呢，如果这个人已经信主了，你深深知道从这一天你跟他告别之后，他的前途是一片大好。不像婚礼啊，说不定他们过几天就需要开收音机听我们这个家庭伦理节目。
马上成为我们礼拜四的忠实听众。
就是啦。
不过这边有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参加就是已经信主人的葬礼，你知道他去哪里？那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哎呀，人死上天堂啊，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考究呢？
那我就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东西啦。
嗯，
有一个名词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了，就是第一个你要弄清楚，从据圣经来看呢、死亡跟灭亡是不一样的，这个一定要先搞清楚。
先把这个死的定义讲清楚。
对，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圣经所说的灭亡？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们基督徒要是都不死的话了，你就信了。这个是百分之百外行话。
基督这个肉身都不死的话，会成为人口问题。
圣经所说的死亡是灵魂脱离身体，这个叫做死亡。
灵魂脱离身体叫做死亡。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死亡。 你去葬礼，其实这个人死了没有，你只是把他的身体葬了。
嗯，
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在那里做见证，就是说这个人呢，现在已经不吃不喝，他已经不住在这栋房子里面了。
嗯，
圣经一直把我们的肉身称作我们的帐篷，地上必要朽坏的帐篷，有一天我们要把它脱下来。你想想看嘛，你在美国搬过几个家了？
哦，我真的是无数次的。
你搬家的时候，朋友是到你的新房子来，还是到你的旧房子去？
他们是比较愿意来看我的新房子、啊。
就是了，有谁说我搬家了，对不对？然后朋友到旧房子来这边悼念我了，没有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你有一个新房子嘛。
嗯，
你不是跑到
这个帐篷呢？这个帐篷换了就换了，
换了就换了，对不对？尽管那个新的帐篷是你没有看见的，
嗯，
但是你在心里面应该确确实实的知道，他是离开了这个身体。对不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呢，去丧礼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
哎，是开心的事哦。嗯，那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穿红色的衣服去参加呢？
哎，
这就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嗯，
很多的美国基督徒他们真的是穿红戴绿的去参加葬礼啊。
哦，真的、啊。
有的人他死以前他就规定好了，丧礼的时候不可以哭的。
对，
因为有什么好哭的？我搬新家，你在这里给我哭，对不对？
嗯、
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圣经说往遭丧的人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哦，对啊，是有这么一句话。嗯，那你刚才说灭亡又是怎么回事呢？
哎，这个灭亡这个题目你真的要谈了、
啊。哎，来听听哦。嗯，
严格的说，这个灭亡这个词呢，还是不能够完全表达那个意思。如果真的是所谓完全的灭亡，那也就算了啊，因为我们一般说啊，灭亡就是不存在了，
对啊，
像你在电脑上把这个东西消除了
，delete 掉，嗯，
去掉以后就找不回来了，
嗯，对，
啊、被去掉的那个档案，他自己也不会说啊、哦，好痛啊，
嗯，
你为什么把我消掉啊？
一了百了，
啊、对他被风一吹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嗯，
对，中文的定义你会希望灭亡是这个样子。
是啊，难道不是如此吗？
哎，就是很不幸，就是圣经的定义不是这样子
啊。哎呦，
对了，圣经的定义不是这样子了。你知道圣经第一，刚才我们讲过啊，神造人的时候呢，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人分成好几部分。
嗯，
有一部分叫做我们的身体，有一部分叫做我们的灵魂，对不对？
嗯，
灵与魂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叫做死亡了。就是这个人的灵魂并不死亡啊，
灵魂不灭。嗯，
对呀、啊，没有任何的减少。我忘记我们在节目里面是不是讲过这样一个题目了？
我们大概有讲了一下灭亡，但是没有讲到这个灵魂到底是几斤几两。嗯，还没讲。嗯、
我这个是在一个收音机上听到的一个故事了。
嗯
啊，就是他跟他的朋友解释什么叫做灵魂呐、啊。
嗯，
然后他这个朋友不相信有灵魂，他就问这个朋友了。说你如果少了一条腿，
嗯，
你少了没有？
少了，嗯，
你真的少了吗？你外面少了一条腿，你里面少了没有？
那里面没少，
就是啦、
哦，
对不对？
所以不一样。
你如果少了两条腿、两只手，要是这个人还能活的话，我请问你，这个人少了没有？
那还是他，嗯，
对呀、啊，他一方面外面确实是少了，可是他里面有一个自己，是一点都没有少的，
嗯，里面那个还是完整的，嗯。
对，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不舒服不习惯，好像你瘫痪啦，或者是你截肢啦，因为你总觉得你那只手还在那里嘛，尽管外面看起来是少了，可是里面还是一模一样的自己，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的自己就是我们的魂咯。
这个里面的自己不因外面的自己而减少，
嗯，
这是一个事实，
没错，
对不对？我希望你不需要去做这样的实验。
没人喜欢做这样的实验，
但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嗯，这很容易懂的。嗯，
对，里面的人不因外面的人减少而减少。嗯、
对，
这样听懂了吧？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跟他那个朋友讲了、
嗯，
同样，里面的人不因外面的人死亡而死亡。
哦，
他那个朋友一下子就听懂了。
没错，
那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听懂啊。
嗯，
我们所说的死亡只是外面的人停止活动了、啊。
嗯
啊，这个肉身的死亡，
嗯，
就跟你搬家一样，你现在已经离开这个旧房子了。
嗯，
在旧房子里也找不到你了，可是并不表示你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了。那里边的人才是你真正的自己。
嗯
啊，你会发现你里边的人还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有完全的清醒的意识，当你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
嗯，
这个叫做死亡或者死亡经验。
这个叫死亡经验哦。嗯，
对，但是灭亡呢，希望你不要经验到。嗯，今天世界上有不少的人他有一点点的死亡经验或者说濒死经验又跑回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将来能够从灭亡经验里面再回头的。
嗯，
灭亡是什么？灭亡必须用耶稣的话来讲啊。
哦，用神的话来说。
只是大家不太喜欢听。
嗯，没关系，今天礼拜五，这个
今天礼拜五是吧？
哎，我们无所不谈，哎，什么都可以谈，
我就
没有禁忌的。
念一句话给你听，就听明白了。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嗯，耶稣是这样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听懂了吗？
哎，所以有两种，一种是杀身体，一种是杀灵魂。
哎，还没讲完，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这是一个建议，对不对？
不要怕他们。嗯，
对，比如说你太太跟你吵架了，
嗯，
拿起菜刀来，
哎呦，
你就赶快翻圣经，嗯，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
对，
你看看他是杀什么？他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因为他用的是菜刀。
嗯，
然后有一个结论，
在那边给他砍就对了。
就说了，嗯，圣经就讲了，嗯，不要怕他。
哎，不要怕他。嗯，
对，
站在那边让他砍。嗯，
但这是一半的话。
嗯，后面还有
杀身体，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死亡，嗯，对不对？
没错。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哦，所以这个灭在地狱里，这是灭亡的意思，
这个叫做灭亡。
嗯，
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灭亡并不是你就不见了，你就没有知觉了，你就不晓得了。
嗯，那是会在地狱里啊。
圣经讲得很清楚，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嗯，那里的虫是不死的。信不信就在乎你了。
对呀，啊，
对吧？你不要打电话来说，嗯，你们这样拿天堂地狱唬人，这不是我讲的话。
嗯，
这是耶稣讲的话，这是圣经讲的话，你可以信，嗯，你可以不信。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
嗯，
你信不信？没有人会不信这句话。
当
然
信。然
后他说了，
嗯，
死后且有审判，你信不信？
有人不信哦。
有人不信，他说审判之后，有的人就往灭亡里面去，有的人就往永生里面去，你信不信？嗯，
哎，那这样会不会跟其他的宗教讲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上刀山下油锅啊。嗯，
这个随便哪一个宗教去要说什么，那是他的事情。嗯，
那是他的事情。
对，
嗯，
耶稣所说的话，圣经所说的话，嗯，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预言，以及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
嗯，没错，
跟我们最切身的一件事情，嗯，就是死了以后的事情。那就看你信不信了，嗯，对不对？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人死的时候，这个死亡是灵魂跟身体就分开来了，
照圣经看是这样子的。
嗯，那这个时候这个灵魂呢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听一段插播回来再向大家解释了。
嗯，这有玄机的哦。
对，
嗯，
人死了以后灵魂在什么地方？哎，
没错，
这个值得讨论讨论。
好，
好的，我们听段插播，待会再回来。
嗯哼。
耶稣说，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的节目。今天是礼拜五，到了我们无所不谈的单元。我们现在正在讲一个非常耸动的题目，大部分人都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
我们讲到什么地方？
我们讲到呢，很多人说呢，很多人说呢，你们基督徒嘛，不是死了人就上天堂吗？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说呢，既然死亡是灵魂跟身体分开，那在身体跟灵魂分开之后，这个灵魂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哎，这个问题啊，有许多的说法，大家想要从圣经里面找出100%明确的这个指示呢，也不太容易，但是大致上啊，我想有两个地方的圣经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哦，有两处圣经。
第一个地方是在旧约里边啊，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
这是圣经差不多一半啊。
哦，一半剖开来的地方。
第九章第十节，他说，在你所必去的阴间，听好了，他说所有的人都要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
好人也去阴间了、
啊、这个他没这么说、他只说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所以这个去一下阴间也是下岗，对不对？
失业了。
没有谋算。
哦，
对，
那还蛮不错的地方嘛。蛮
没有知识。
更好。
也没有智慧。
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哦。蛮
闲
的
地方。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胡思乱想。
哦，
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是在，他讲到财主拉撒路，说他在阴间受煎熬受痛苦。他好希望有人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可是也没有人来帮他，所以你不要对阴间心存妄想啊。再念一遍啊，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在同一章的前面他又说，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而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去了。
哎呀，
所谓死人的地方，我们必去的地方叫做阴间、这个在旧约里面一直是这么讲的，
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阴间，人死一定要去那里就对了。
对。不过呢，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晓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段记载。那个时候呢，十字架上钉了两个人，这两
三个人、
十字架连主耶稣一共钉了三个人、
三个人。
有一个钉在他左边，有一个钉在他右边，
没错，
这两个都是强盗，两个都是定了罪。照律法来讲，或者照他们自己所判断的来说，都是该死的
死刑犯。
你知道什么叫做该死吗？
这句话是很难听。该死
很难听是不错，但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判断，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个判断。
就是你不适宜留在人间的。
对， 我生病了，
嗯，
假如我要死了，那我可能死得甘心，我可能死得不甘心，我觉得我还不该死。
嗯，
要是一个人他连自己都判定他是该死的，那你就知道了，
自己讲自己该死啊，因为我以为这都是太太骂先生的话。嗯，
他们这两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了，连自己都判定是该死的，老百姓也判定他是该死的。
嗯，
你就知道这两个强盗从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对，嗯，
对不对？但是当时呢有一个强盗，
嗯，
就笑耶稣。
哎，他笑耶稣，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哦，是嘲笑的话。
对，他是一个嘲笑的话。
嗯，
你看我们一生做坏事活得痛快，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死得痛快。
嗯，
你呢，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人家说你是基督是救主，到最后呢，
嗯，
你的结局和我们一样。
对啊，
对不
对？没好到哪里去嘛。嗯，
对，就像刚才传道书所说的，
嗯，
活的时候心里妄想，死人都归到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强盗非常得意啊。
嗯，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嗯，你不但可以救自己，最好顺便救我们。但是你现在和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被钉在这个地方流血快要痛死了。
嗯，
你也和我们一样没有指望，这是其中一个强盗所讲。
这个强盗说真话还真坏，人家说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哎，他死前还有那个力气嘲笑别人。嗯，
是啊，是啊。嗯，可是这样的人其实不少啊。
啊，真的。哎，
是
啊。嗯，
对不对？就是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有没有机会跟你说话。有多少人到了死，他对于耶稣的态度仍然是这个态度。
嗯，
他以为耶稣和我们没有关系。其实耶稣来和我们第一件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死亡。
嗯，
好了，总之另外一个强盗他就不同意。
嗯，
他就和这个强盗说了，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两个从前
嗯
一起出道，一起抢劫，是吧？
嗯，
一起杀人，坏事做尽，歹事干绝。
嗯，
咱们两个是哥们，没有一件事你做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一件事我做的你不知道，你怎么坏我也怎么坏。
嗯，
那现在呢，你和我是一样受刑的。他就加了一句话，还不怕神吗？
哦，到了这个田地还不怕神吗？
对呀。啊，嗯，换句话说，这个强盗他就开始觉得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嗯，
我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谁能说我不怕神呢？
嗯，
对不对？他就劝他这个同伴呢，
嗯，
就说我们是应该的，所以我说他们自认都是该死的嘛，
罪有应得。
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嗯，这个强盗算是哈，真的是其言也善呐。
啊，嗯，没错，他到死呢，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讲起话来有条有理的。
嗯，
尽管他一辈子昧着良心做事，
没错，
但是到这个时候他有点醒过来了，
有点醒悟了。嗯，
不过这个时候你就算责备你的同伴，你把你的哥们臭骂一顿啊，也于事无补。
对呀，啊，还是得死啊。嗯，
唯一不同的，他就说了，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判定在中间盯的这个人呐，耶稣和他们不一样。
嗯，
不错，表面上看起来人活着的时候有做好的，有为善的，有为非作歹的，死的时候都一样。可是在他认为这个事情还轮不到我们判断，因为对于死后的事情，不是你能够凭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见识去说的。他显然知道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或许他听过耶稣的名声，于是他就说了，
嗯，
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哎，这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你觉得这个强盗讲到这个地步呢，对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帮助？
没什么帮助，他只是很客观的在描述一个事情而已。
对对对对呀。嗯，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听到耶稣基督的道理呢，
嗯，
他在那边品头论足，他甚至能够站在基督徒这边讲。他说诶，他觉得信耶稣是比较好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嗯，
其实这样事情很普遍。这个国内来的啊，
嗯，
他们夫妇啊，丈夫先来，
嗯，
人家请他去教会。
嗯，
去了一阵子之后他把太太接出来啊，
嗯，
接眷嘛。接眷之后呢，
嗯，
哎，他就特别鼓励他太太去教会，不过他自己呢不去。
嗯、
为什么？
这样的人很多。
哎，对，因为他这样想啊、
嗯，
这个送到教会去，一方面免得他在家里面给我找麻烦，还有呢，他希望教会能够把他太太改造一下，变成一个更好的太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听过好多人这样讲。
啊、他还会把用车子把他载到教会门口，
对对对，
然后把他送下去，然后他就扬长而去啦。
对，他自己去打麻将也好，看电影也好。总之
呢，有很多家长也是这样，他把小孩子都送到教会，他大人也是不来的。
对啊，那你说这幅图画跟这两个犯人有没有一点像？我就不说了。
嗯，
每一次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
嗯，
什么叫做钉十字架的耶稣呢？他要求你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你要拿自己怎么办？
没错，
对不对？你光把你太太往那儿送是没用的，
嗯，
是吧？因为耶稣来并不是要把你所有的太太变成好太太，这不是他的任务。
嗯、
那这个强盗已经相当不错了，
嗯，
他站在死亡的地位上来看事情，
嗯，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圣经说呢？往居丧的人家去，强辱往宴乐的人家去。
嗯，
因为人生有一个终点，那个终点就是你的灵魂一定要离开你的身体。你离那个终点越近啊，
嗯，
你越能够回头看清楚你这一生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什么事情是无价值的。
对啊，而且我们其实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一直往着坟墓来走啊。嗯、
没错，没错、嗯，我们到了一个丧礼。你问我是什么心情，基本上就是我们到了一堵墙、
嗯、
我们的朋友、
嗯、
我们的亲人，我们已经知道他到那边去了，我们却被挡在这边。当我们看见他的身体的时候、
嗯、
其实你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不过呢这个事情却实在应该让我们自己回想回想，就像这个强盗一样。
嗯，
所以你明天要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啊，小贝啊，
嗯，我就是那个、嗯、
对对对，好好想想啊，
我就要换成是那个强盗的心态就对了。
没错，人要是能够把这个强盗的心态摆在自己心里面就好了。
嗯、可是那个强盗的话还没讲完呢、啊，对不对？
哎、
你刚才说，哎，他还在外面旁观者的眼光，
对，
来品头论足啊。
他跟他这个同伴尽管讲的头头是道，
嗯，
对他本身是没有帮助的。
是啊，嗯。
然后他做了底下一件事情，
哦，
他就改变话题，而且改变对象，
嗯，
他就喊了。耶稣啊，
嗯，
换句话说，他有话要对耶稣讲。他面对着他这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有话要对耶稣讲。他说什么呢？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哎，讲这句话不简单呢。
不简单的。
嗯，因为人在死的时候啊，他通常要求的对象啊，是一个比他健康、好好的一个人，
嗯、
他居然。跟他同定十字架的耶稣，
对啊、
他会问他，他会要求这件事情。
你看，我们休斯顿附近有个城叫做 Huntsville， 对不对？
嗯，
那里有很多死刑犯。
对，那里有一个
死刑犯，据说是这样子，在他临死之前呢，
嗯，
会有人进去问他，
嗯，
你还有没有什么遗言？你还有没有什么遗愿？
嗯，
他假如要吃一顿好吃的，可能人家会给他吃。
哦，真的，美国也来这一套、啊。
我好像有这样的听说，但是真是假、嗯、我就不知道了。
那要吃卤蛋怎么办？
嗯、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嗯，
这个强盗有个遗言，很特别。嗯、我们一般的遗言呢、啊，都是对留在世界上的事情或者留在世界上的人做点打算、
啊、
做点交代。
嗯，
他对于他自己即将死亡这件事情，他有个打算，有个交代，这个就聪明了。
哎，他聪明哎，
对啊，
真的是聪明哦。嗯，我们知道人死啊，遗言都是讲，哎呀，我死了以后财产怎么分啊、
嗯？
你们要好好的活下去啊，
对啊，
永远记得我啊，太太千万不要改嫁，
对
不对？
千万不要去做节目啊，
嗯、
千万不要上收音机啊，告诉我儿子、啊，
嗯、都是在讲这个生前的事情。
你说这个强盗跟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物有什么不一样？
嗯、
这一点非常非常不一样。
嗯，这个强盗不简单。
对。他等于在说什么？
嗯，
我虽然死了，可是我要对你有一个请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我的结局，我的灵魂该去的地方，您替我想个办法。
哎，
不要让我这一生所做的坏事，所有的亏欠，连累到我的灵魂。
嗯，
你还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吗？有啊，你赶快为你的灵魂打算了。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生啊，就是不太为灵魂打算。
是啊，嗯，
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再好好的讲，
会辟专题来讲。
对了，因为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的灵魂在伺候身体。那现在你的身体要死了，人家问你有什么遗言，你要记得这个强盗的话。
嗯，
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纪念他的什么？
当然是他的灵魂喽。
哎，这就没错了，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嗯。他不是说纪念我太太，纪念我可怜无依无靠的小女儿，不是讲这件事情。
嗯，
当时他已经痛得快要死掉了。
嗯，
但是他明明的知道，虽然有一个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另有一个里面的自己是十字架钉不住的。
没错，
有一个自己就是他的身体非死不行。
嗯。
有一个自己呢，却是继续会活的，他就在为这件事情啊求耶稣。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什么地方吗？
在哪里啊？
是阴间吗？
哦，
如果是阴间，就没什么好讲的。
那应该不是哦。”
嘿、hey, ，
我们就应该给听众想想看，耶稣的回答会是说哪里？我们就来听一段插播。
听众朋友很生气了。
嗯，不会不会，你听完插播，你赶快回来，你就知道谜底哦。
好的，好的，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好。
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我们刚才讲到正重要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怎么回答那个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
嗯，
因为这个罪犯呢，他临死的遗言居然不是为他身后的事情有所交代，而是为他的灵魂打算。这个人就聪明了，
聪明，真是聪明。
对，这是他最后的愿望。那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真真实实的告诉你，我跟你说的事情不但不是假的，而且是真的，而且是我确实知道的。今日，什么叫今日呢？
就是今天被钉死的这一天，
在日落之前。”你的灵魂要离开身体，我的灵魂也要离开身体。那灵魂离开了身体去哪里呢？
去哪里？
你要同我。哎，这句话其实是最安慰的。一般我们光注意后面那个地点啊，对不对？
对啊。
你知道有很多事情是美中不足的。前一阵子我小孩在学校里面，有一对家长和我们很要好，他们不知道中了什么奖，还是受了人家的推销。总之呢，人家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用很便宜的价钱呢，可以去迪士尼乐园，去佛罗里达去玩，
那都有问题的。
哎呀，我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了，总之他们两个很开心呐，说他们两个
开心。
问题是什么呢？只有两张票。
哎呦，那
他们有三个孩子。
嗯，
你知道他们的打算是什么吗？
他们的打算是啊，就夫妻两个去就好了，孩子留在家里。
他真的就是这样打算的，三个小孩子交给爸爸妈妈，他们两个可以去。
您讲的这一对夫妻铁定不是老中，
他们是老美，没错。
老美会这样子，
我就跟他讲，
我有同事也是这样。
我说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真难听吗？你们两个大人把三个孩子丢在家里，你们可以去迪士尼乐园玩。他听我这么一讲啊，其实他自己本来心里就有数，很不好意思。对不对？我说这多难看啊，你孩子长大之后把你这个当笑话讲，你知道吗？他们后来想一想了，就再花一点钱全家一起去了。
哦，我还以为他们后来想一想，把那两张票送给你。
哎呀，没有啦。不过我告诉你，过了没两年呢，他们两个又得到一个什么机会去夏威夷？这次他们真的把小孩子丢在家里。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是参加哪一个 program？ 哇，那中奖率这么高啊！
这都是推销术了。
不过你刚才讲同趣这个事情啊，同我这个事情，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啊。我记得啊，以前在恋爱的时候啊，也就跟现在的小贝夫人以前还是女朋友的时候啊，
是
去玩过好些个地方，记得那些地方都蛮好玩的。
对。
但是后来呢，你在就地重游啊，诶，其实去同样的地方呢，你的感觉挺不一样，没有那么温馨、就是、没有那么快乐。所以呢，其实你出去玩或到什么地方，其实重点是看你跟什么人去哦。
没错，这里所讲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与我，你要同我在，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与耶稣，
跟耶稣在一起，
让你没有遗憾的一个同在。
嗯，
底下圣经就说这个地方了，耶稣就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哎呦，乐园啊，就像你刚才讲、迪士奈乐园、
哎、肯定不是迪士奈乐园、
比那个好玩。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也没去过，去过就不会在这里讲了、
你我迟早要去，我可能比你早去一点就是了
啊，真的、啊？那你能不能捎封信来跟
我
讲一下里面有什么游乐设施、
我试试看。今天有很多人呢，就把这个旧约的说法与新约的说法合在一起。
怎么说？
有人说乐园也是在阴间，啊，阴间分左边分右边，有一边是乐园，有一边不是乐园。那、但是其实这些的说法呢，都缺少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真的没再讲清楚了。总之，你听到这个话呢，你不会不懂的。
就是跟耶稣同在就是乐园喽。
他确实讲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地方嘛。那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对两个一模一样的强盗其中的一个对他提出请求的这一个跟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甚至没有对另外一个强盗讲任何的话。那我想听众朋友没有一个会做出这样的推论，说另外一个强盗也跟了去，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没有，
人死后你说灵魂去哪里，至少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不太容易坏得过这个强盗。如果那个强盗都进去了，你大概也和他一同在一个地方叫做乐园。这个乐园跟阴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至少没讲得这么清楚。
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也没那么重要呢？
当然很重要，神要讲一个天上的事情或者我们看不见的事情，他总要用一个地上的观念或者一个名词来跟我们讲。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反过来用这个名词去大做文章。是乐园肯定是好地方，是阴间没什么高兴的。但是那个阴间也好，乐园也好，是不是人灵魂永远的归宿，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就牵扯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一个死亡与灭亡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了，人人都有一死，
没错，
死后却有审判。这个审判就不是对着身体的审判，而是对着什么？
灵魂的审判呢？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不管你的灵魂在什么地方，
嗯，
是不是？你总是有一个这样的手续叫做审判。这个审判呢，要决定啊，主耶稣自己讲的，有些人往永刑里去，有些人往永生里去。一个在乐园里的人，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当神要审判万民的时候，他已经从这个审判越过去了。从钉十字架开始，耶稣就已经是一个与他同在的耶稣，而不是审判他的耶稣了。耶稣已经代替他该受的审判了，所以他才在乐园里。因此当神审判万民的时候，就越过他们，或者说他们就越过了这个审判。那越过去那个终极的终点，神把它称为永生。与他相对的，凡是不能进到永生里的，就进入一个地方，进入一个情况，叫做灭亡。
没有办法进永生的就是灭亡。
对，中间没有人的，当神左右这样分开的时候，他没有说还剩下小贝站在中间。你就在这等。
干嘛讲我呢？换个别的意思。
我们就两个强盗在收音机上，对不对？那你说讲谁呢？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最后 跟他的门徒讲得清清楚楚的，他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没有一个剩在中间的。
嗯，
那个所谓的永刑就叫做灭亡了。
哦，所以他不是一了百了，
身体和灵魂都投在地狱的火。
嗯，
所以当我们去一个丧礼的时候，
嗯，
你需要知道这只是许多手续中间的头一步，
葬礼才是一个开始啊。
葬礼是人生第一阶段，但是你在第一阶段之前所做的事情，请注意啊，不是讲你行善或者是行恶，而是说你对耶稣的态度，你到底是哪一个强盗，决定你的第二阶段是在乐园还是在阴间。
嗯，
并且从那里要决定你是往永刑还是永生去。
嗯，那有一个问题了，那
是
到阴间去能不能再改变主意？
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到了阴间再改变你的主意。
嗯，
神告诉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
嗯，
哪怕这个知道是不清不楚，甚至有的人觉得有点矛盾的，那也没关系。
嗯，
在神绝对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一般人想象说，诶，人死之后呢，诶，他们说基督徒你们就会有长个翅膀的天使了，然后把你接到一个地方叫做天堂啊，然后呢天堂的门口是有一个叫彼得的人在那边把守的，诶，这通通都是怎么样，
我们能够比较知道的清楚就是乐园，或者另外一个圣经的地方说在主里面睡了的人等候复活的日子，绝对是很好睡的。
哎，这也是一大福音呢、啊。
那当然，所以嘛、
嗯，
去葬礼啊，
嗯，
是信主的葬礼，高高兴兴的去，
高高兴兴的去。难怪去基督徒的葬礼啊，哎，都有唱歌、唱诗啊。
对呀、啊，对呀、啊嗯，对呀、啊。好了，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哎，我也想着，那我这明天就可以带着欢喜的心情去参加了。
就是啦，就是啦、嗯。所以我今天很欢欢喜喜的，有点生病，没关系啦。
嗯，那您要保重哈，
没关系。
最起码还有五年哈，
主要是把我接去的话，你可以欢欢喜喜的来。我已经先跟你讲，你可以穿红戴绿都没关系、嗯，唯一拜托拜托啊，
嗯，
就少开尊口就可以了。
嗯，好的，听起来，不过谁知道呢，说不定您先来参加我的嘞。嗯，
这个很难说的吧。
对呀、啊啊、你来参加我就请你尽量讲好话。OK、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我们希望听众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但是不要忘记想一想这个问题哦，死亡的问题。
没错，总有一天我们的节目不会再说欢迎听众朋友回到世外桃源来。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天上对你说，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一同到乐园来，对不对？
嗯，没错，这是我们希望讲的。嗯哼，
好的，
好，
再见，
拜拜。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这一切发生的是那样的快，刚才约瑟还是一名囚犯，现在他站在法老的王宫里成了埃及的王子。作为埃及的王子，在过去的七年里，约瑟聪明地准备着迎接将要来到的荒年。你还记得荒年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东西可吃。现在不但埃及，甚至所有埃及附近的地方也都进入了荒年。圣经中创世纪第41章57节说，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买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第42章6节又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卖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每一个想买粮的人都要从约瑟那里买粮。有一天，有10个人站在排队买粮的行列里，约瑟看见他们的时候吃了一惊，约瑟认出他们是他的10个哥哥，他上一次看见他们是22年以前，他仍然能够认得他们每一个人。约瑟的哥哥们走上来，按照习惯，脸伏在地上，向埃及的统治者下拜。 他们当然没有认出他。当他们在约瑟面前下拜的时候，约瑟突然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你还记得约瑟17岁时所做的梦吗？就是他哥哥们在他面前下拜。现在就在他的眼前，这些梦成为了现实。圣经说，约瑟向他的哥哥们说话很严厉，为什么呢？还记得他们以前是怎么对待他的吗？也许他要看看他们的心变得好一点没有。约瑟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在这儿做什么？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买些粮食。约瑟提高声音说，哼，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赶紧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来买粮的。我们是10个兄弟，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坚持说，不然你们必是奸细。约瑟的哥哥们觉得好难过，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兄弟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仆人们实在不是奸细。约瑟的哥哥们心里很难过，虽然他们讲的是实话，可是眼前的这个人却不相信他们。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呢？你明明说的是实话，可是父母或老师却不相信你，你会不会心里很难过呢？等一等，是不是约瑟的哥哥们总是讲实话呢？还记得吗？在约瑟的事情上，他们编了一个多大的谎话啊！那么你有没有总是讲实话呢？没有吧，当我们没有讲实话的时候就是说谎，说谎就是罪，不听父母的话也是罪，甚至赌气闹别扭。罪比其他的事情更能够让我们心里烦乱，因为罪是得罪神的。你知道什么是罪吗？罪就是一切违反了神的律法的事，包括我们所做的、所说的，甚至是所想的。神在罗马书3章19节说，普世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这要比其他的事情更能够让我们心里烦乱，特别是当我们知道罪的惩罚是什么。如果我们拒绝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自己必须承担对罪的永远的惩罚。你还记得那是什么吗？就是与神和他那美丽的天堂永远的分离。但是你已经听见我告诉你，神多么爱你，他要让你有一天能够在天上与他永远在一起。为着这个计划，他创造了你，也创造了天堂，使你可以享受并分享那里的快乐、美丽和丰富。我们圣洁完美的神有一个计划，让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神把他那完美的儿子送到地上来，成为你的羔羊，站在你的地位上为你受死。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就在天上活着，随时准备来原谅你的罪。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今天你可以选择来接受主耶稣，或者拒绝他。拒绝主耶稣就意味着自己必须承担对罪的惩罚，这要比其他的事情真是更能够让我们心里烦乱。约瑟的哥哥们心里很难过，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而是因为这个埃及的统治者不相信他们。最后约瑟对他们说，我会知道你们是不是诚实人。约瑟把西缅扣下来，绑起来下在监里。他对其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带粮食回家吧，下一次来的时候把你们的小兄弟一起带来，就是你们留在家里的那一个。如果你们把小兄弟带来，我就知道你们是诚实人，你们就不会死。约瑟一直通过翻译与他的哥哥们讲话。约瑟说埃及的语言，他的哥哥们讲希伯来语，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所以他们开始在约瑟面前讲希伯来语。他们彼此说，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因为许多年前我们在我们的兄弟约瑟身上实在是有罪。还记得他眼中的愤怒，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肯听。看哪，现在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是哥哥中最大的，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伤害那孩子，只是你们不肯听。看，所以现在神因为我们的罪审判我们， 约瑟的哥哥们认识到他们暗地里犯的罪根本不是秘密，虽然他们的父亲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神知道，在神的面前没有隐藏的罪，神要审判每一个隐秘。约瑟的哥哥们终于认识到这一点。那个看似骄傲的埃及统治者站在那里，好像他听不懂。突然，那个藏在埃及统治者身份后面的约瑟被这些话打动，转身跑出屋子，他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他哭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是不是？很快，他洗了脸回来，让他们回到迦南地去了。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将所遭遇的奇怪事告诉他们的父亲雅各。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彼此说，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麻烦了。虽然这是西缅，还被关在监狱里，老雅各不打算让便雅敏和他的哥哥们再去埃及。让我们一起读圣经中创世纪第42章38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可怜的雅各，这些年来，他一直为约瑟伤心，因为他以为约瑟死了，因为他相信了他儿子们的谎言，而他的儿子们也是每天因为看到他们父亲的伤痛，就常常想起他们的罪。我们可以相信，因为雅各儿子们隐藏的罪，他们失去了很多的快乐。虽然雅各很伤心，而且不愿意再失去一个儿子，但是最后他们的食物又用尽了，每一个人都开始饿肚子。雅各后悔了，他说，你们带一些礼物去见埃及的长官，希望他会心软就给我们食物。众弟兄们就带上蜜糖、香料、干果和非常珍贵的没药，而且他们带了双份的钱去换食物。当约瑟看见便雅敏被他的弟兄们带来了，他就转身对他的管家说，你把这些人带到我的家里，准备好宴席，我要和他们一起吃饭。约瑟的弟兄们记得以前他们得到的待遇是这么糟，就感到又惊奇又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长官要怎样对待他们。当他们看见约瑟的管家，他们就向他解释上一次他们在袋子里发现买粮的钱。管家和气地回答说，哦，我已经收了你们的钱，一定是神把财宝放在你们的袋子里。他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是约瑟叫他把钱放在袋子里的。约瑟的弟兄们把他们的礼物拿给埃及的长官，这个长官看起来很和善。当约瑟再一次看见便雅敏，他突然离开了房间，到他的卧房里哭了起来。约瑟真的是很爱他的家人，虽然他也曾被他的家人深深地伤害过。然后约瑟很快地洗了脸，表现出高贵严肃的样子，回到他的弟兄们中间。这时候西缅也已经从监狱里被带到他的弟兄们当中。令他们非常惊讶的是，他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次序都是按照他们年龄大小排的。他们在埃及一个人都不认识，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岁数，排出这样一个不差的次序呢？吃完饭以后，约瑟的弟兄们都松了口气，他们认为或许这个埃及的长官已经信任他们了。他们各自拿了一袋粮食，交了钱，然后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出发回迦南他们的父亲那里。所有的11个弟兄都在一起，一切都显得很平顺。他们刚离开埃及还没有多远，忽然听到后面传来马蹄声和人声喊着，别跑，你们这些贼。约瑟的弟兄们停下来，看见约瑟的管家生气地向他们走过来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你们为什么偷我主人的银杯呢？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约瑟的弟兄们有多生气。你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愿神惩罚我们。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有多诚实吗？我们甚至把上一次在袋子里找到的钱都带来还给你们，你怎么敢指责我们偷了你主人的银杯呢？来，你来检查每一个人的口袋，看你能不能找到那个银杯。如果你找到了，你可以处死那个人，而我们其余的人都做你的仆人。说得好， 约瑟的管家回答说，但是只需要那个偷了银杯的人做仆人。圣经在创世纪第44章11到12节说，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下来，个人打开口袋，管家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约瑟的弟兄们害怕的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们知道便雅悯没有偷那银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说服那个多疑的埃及长官，他们的老父亲一定会伤心死的。他们每个人都害怕的撕裂了自己的衣服。那个时候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他们有多难过。他们骑上驴子回到埃及去。小朋友们，便雅悯会怎么样呢？约瑟那些可怜的弟兄们又会怎样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好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